我想我们常常求智慧，也为孩子求智慧。我们也希望孩子们拥有聪明和智慧。但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为孩子求哪一种智慧。如果孩子正是考学的年龄，我们也会很迫切为孩子祈求，让孩子赐聪明和智慧，就是能够考试考一个优异的成绩。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应该求什么智慧？求得救的智慧。求什么智慧？求运用上帝话语的智慧。求什么智慧？能够求像雅各所讲的，能够用神的话语查验生命当中所经历的各样的苦难。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前面几节经文可以看到，雅各让受试炼的弟兄姐妹怎么去面对他们的试炼。他没有给出一招制胜的方法，他也没有给出我们所认为的神迹的方式都没有。他是用普通的蒙恩之道来告诉他的会众如何去面对试炼。那么什么是蒙恩之道？我想这个词汇在改革中群体应该不陌生。蒙恩的管道包含了读经、祷告、圣礼、教会的生活，这些都被称为蒙恩的管道。雅各没有用不平凡的一招制胜的法则，他也没有提供很神奇的方式，他用了最平凡的蒙恩的管道告诉当时的弟兄姐妹，你们要向上帝求。求什么？求智慧。这个智慧从哪里来？是从上帝的话语而来。我们要知道，很多弟兄姐妹生活中很苦，经历很多苦难，他希望上帝用不平凡的经历来改变他现在的苦难，比如说神迹，或者是遇到一个很特别的人，或者发生一件很特别的事。但是雅各没有。我相信你熟悉新约的书信会发现，保罗没有，使徒没有，雅各也没有，约翰也没有，他们是用最平凡的蒙恩的管道来告诉受苦的人，告诉那些在苦难中的人应当如何去面对苦难。圣灵也是通过最平凡的蒙恩管道让我们领受一切属灵的益处。不过在教会总是有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上演，就是神的道常常被低估。但是作为我们上帝的百姓而言，应该坚定地把上帝的话视为至宝，视为智慧的源头。因为神总是用他的话语来坚固我们这些受造之物，来坚固他所拣选的教会。我相信没有比蒙恩的管道更能够医治他的百姓，也没有任何事物比蒙恩的管道更能够让上帝的百姓在苦难当中起死回生。因为通过圣经你可以知道，上帝的道是有大能的，他用话语创造了万物，他也用话语来掌管 万有。他也告诉我们有一天所有的万有都会失去，但是他的道却永远长存。我们也知道，当我们现在困苦、现在挣扎、现在迷茫中的时候，神的话语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能够抛开魂与灵，骨节与骨髓，能够刺入和抛开。我们也知道上帝重生人的方法是用什么？重生人的方法是用活泼长存的道。因此你要知道，平凡的蒙恩的管道才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必须所需用的。因此当你个人读经默想或者听到的时候，那不仅仅是一个思想的交流，那不仅仅是一个观念。上帝的道绝对不是纸和墨普通的文字，讲到它也不是一场普通的演讲，它更不是一个洗脑式的成功学的那种大会。上帝的道是活泼的，主的灵正在透过话语在做工， 因此你每一次读经，每一次听到是什么？是上帝透过圣灵，透过他的话语，将上好的礼物，至尊贵的准则来赐给我们。因此雅各说，你在试炼当中很痛苦很绝望，不是没有喜乐没有盼望吗？你要向上帝求，祷告和话语是基督徒必不可缺少的。一旦你用了这种智慧，就晓得试炼的意义。那么第九节之后，你发现雅各开始讲什么？他讲卑微的人和富足的人，好像是说这一段经文和上一段没有了关联性。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总是有一种偏差，这种偏差带给我们一种误解，好像每一卷书它的每一个篇幅，上个篇幅和下个篇幅是无关的。其实这种解读圣经的方法是完全错的。如果你看一到八节，前面讲试炼，讲求智慧，凭信心求，后面又讲卑微的弟兄和富足的弟兄，好像这两小段经文没有什么关联性，其实它是有密切的关联性。每一颗珍珠都很贵重，你有很多颗珍珠也很贵重，但是把很多颗珍珠用链子把它穿起来，它就更显得贵重。因此这个卑微的弟兄和富足的弟兄，这段经文和上面那个试炼智慧的主题是紧密相关的。当你拥有上帝给予的智慧，你能够调整自己的价值观，你能够看待自己因着信主受逼迫受患难变得贫穷，然后你认为虽然贫穷但我升高，或者你很富足，因为信主你的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但你也很夸口。夸口什么？夸口你在富足当中降卑了。这次我们会看到一个关联性，一旦你有了智慧，不单单是能够单单的面对我们所谓的单一方面的试炼，而说你一旦有了智慧，你能够具体的详细的去处理生活当中所有的试炼。这些试炼可能包括疾病，包括贫富，可能包括儿女的生病，可能包括将来的不确定性，都有可能性。其实九节和第十一节在讲一个卑微的弟兄，他受苦，他要为自己的升高而感到喜乐；一个富足的人，他的财产减少了，但他也要喜乐，因为他的降卑让他明白了财富是不可靠的。虽然没有提到喜乐那个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雅各在告诉当时的会众，你要凡事喜乐，经历的财产的损失或者物质的缺少，依然要生发那个喜乐的心，就是以自己的生命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而夸口。谈到夸口，我们会说在新约夸口常常被视为罪性的一个表现。不要以自己的道德夸口，不要以自己的义夸口，不要以自己所用的夸口，保罗也这样责备。但是保罗希望我们向自己的一切的夸口死去，而是唯独向福音向耶稣基督来进行夸口。如果你说腓立比书是喜乐的一个主题，我想雅各书也不例外，他也吩咐在试炼中的人，无论什么试炼都要喜乐，以认识上帝为满足，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而感到无比的欣慰。所以喜乐也是雅各所强调的。我们先来看这个卑微的弟兄，这个卑微的弟兄指什么？我们要知道雅各写信的对象大部分是遭遇了患难，就是逼迫，他们在经济上是弱势的，他们四处分散，他们遭遇了不同程度的逼迫。雅各是写信给他们这样的人， 过去他们可能经济状况还不错，有人可能经济状况比较糟，他们的房子财产可能是被充公了，也可能是在逃亡的时候就放弃了，而现在他们大部分人变得更加的贫穷。当那个环境临到他们的时候，雅各说，你们虽然从物质上减少了，但是你们应该喜乐，应该感受一种的满足，感受一种前所未有的庆幸，因为在极大的卑微当中，你可以知道唯有神才是满足。其实雅各这个要求与整个世界是相反的，与我们本性的要求也是相反的。我们的本性是希望一切都要加的更多，我们的工作变得更轻松，我们的收入去增加，我们的儿女更健康，将来更明确，才能喜乐。但是雅各的意图不是，他告诉我们说，你们因着主的缘故受逼迫，房子财产可能很多工作都丢失了，损失了，但要一种合理的骄傲，合理的满足，因为你们是上帝的儿女。虽然物质损失了，但在物质损失的同时，会意识到有一种的宝贵不会消失，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所带来的那种的满足、欢喜和快乐。我们可能会说，信主真的很惨，因为信主，工作可能会被放弃，房子财产可能会被充公。但是我想说，的确这是一件很惨的事情，但是你也不要把这个事情想得太糟。我今天特别看了一下2024年全球基督徒受逼迫的这种数据，有一个机构，它的名字叫敞开的门，它发布了最新年度的报告，就是说基督徒处境最危险最艰难的前50名国家，它进行了综合的对比。很遗憾的告诉各位，跟随耶稣最难的地方有50个，中国没有上榜，就是跟随耶稣最难的50个国家，就是你跟随耶稣意味着马上就要殉道，中国没上榜。它是逐渐的去从数据往下减的这样去排序，中国是没有上榜的。而且基督徒受到暴力攻击最严重的地方，至少前10名，中国没有上榜。基督徒殉道数量最高的地方，前10名，中国还没有上榜。但你们太好了，感谢主，马上就要上榜了。教会遭受攻击关闭最多的地方，我们上榜了，而且是第一。我想说，信主的确会受到逼迫和患难，有可能也会经历像雅各所讲的一样，因为信主，房子会快速的卖掉，可能工作会失去，可能从这城到那城，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是雅各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以神夸口，以基督夸口。这里并不是说要以卑微夸口，或者以贫穷夸口。我们要知道，我们从来没有教导过基督徒要以贫穷夸口。不过教会历史当中，天主教他们曾经教导清贫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就是你没有家业啊，然后你不结婚进行修道，这个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在正统的就业观念当中，没有人以贫穷夸口。我们也知道圣经也责备过贫穷，但在这里的贫穷显然不是说不工作所带来的，反而是因为逼迫的原因所致，他们失去原来所拥有的产业和富足的一切。而这个苦难可以说是对他们百般的试炼之一，能够试炼他们的信心。我们从来没有教导弟兄姐妹应该以困苦来夸口，我们也不会教导说福音拯救了你，你就有了脱离 贫苦贫穷的机会为此夸口，也不是。反而福音是告诉我们，如果你因为信仰的缘故而导致贫穷，在基督里你却拥有了真正的富足。因为这种真正的富足能够改变我们在地上贫穷的处境。保罗告诉我们说，他们学会了如何处卑贱，凡事靠基督而行，从而知足。一个因逼迫的缘故导致产业工作而失去，他同时在基督里也会感受到基督所给他的丰富超过地上的所有，因而他在这种处境之下，虽然没有了物质，他也感到无比的知足。如果一个基督徒因着逼迫患难的缘故失去了很多，他被工作单位的同事所嘲笑，他被自己的亲人所藐视，他在世人眼中可能被看为世界上的污秽或者万物中的渣子，但是他在神的眼中却是高贵无比，因为他顺服了上帝的话语。他也可能因为信仰的缘故工作丢失，无法得到身体在物质上的需求，身体可能会饥饿，不过他应该会体会到耶稣是生命的粮。他也可能会干渴，他应该懂得耶稣是生命的水。他也可能会导致暂时的贫穷和经济的拮据，不过他可以懂得那个永恒的富足。他可能被很多人所排挤所撇弃，不过在永恒里他永远被神所接纳。他也可能会无家可归，不过他拥有天上那个荣耀性的居所。因此这种贫穷不是不工作所带来的，不是懒惰带来的，而是因为他们殷勤地持守那个信仰就遭受到了逼迫。他们为了持守信仰扔掉了房子，可能变卖了产业，快速扔掉工作，他们四处去逃亡，因此他们就变得很卑微。雅各说，你们应当喜乐，你们应当满足，纵然失去一切，不应该失去喜乐的心，因为在基督里拥有的富足超过地上的所有。我相信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感受到，因为我们还没有因为信主的缘故失去房子，失去自己的儿女。所以过去几年在朝鲜有信主的家庭，他们一旦被暴露，几乎全家从老到少无一幸免。他们只有在那个处境当中才知道上帝永不弃绝，他们才知道上帝是至终的满足，他们会知道失去生命，但他们会得到上帝对他们的接纳和赐予。因此我们在这里对于贫穷的这个了解应该根据这个处境。但我们也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很殷勤工作，他始终处于那个贫穷的边缘，但是我们不能够以贫穷为荣，但是也不能够以贫穷为耻。你以贫穷为荣，这个是不健康的，你以贫穷为耻也是不健康的。因为有人因着受苦变得贫穷，他这个受苦贫穷是荣耀的，但有人他不工作懒惰造成的贫穷，这个是可耻的。因此我们会说，贫穷本身并没有罪，也没有什么丢人的事情。上帝也常常会把这种贫穷的试炼给一些敬虔的人来修剪它，或者来熬炼它。我们有的时候会看不起贫穷的人，但是神永远不会这么做。清教徒的著名的牧师巴克斯特说，没有人因为缺钱而被挡在教会门外，贫穷也不是基督眼中的钉，他恩典的国度更常跟人所瞧不起的贫穷连在一起，而不是与财富连在一起。如果上帝用他的主权，用他的智慧来剥夺他儿女属世的产业，他的目的一定很明确， 就是让他们在灵性上更加的成熟。因此清教徒也说，贫穷对神的儿女们有益，贫穷可以除去人的私欲，增进人的恩慈，贫穷会促进人的祷告，当神用贫穷修剪他儿女们的翅膀之后，他们能快速飞向神恩典的宝座。我相信这种祝福，这种属灵的感受，比属世物质的任何东西的失去更显得宝贵。就算失去所有，还有一个属天的永恒的稳妥的产业，不是吗？彼得告诉我们说，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就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有活泼的盼望，就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够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天上的基业。后来又说，你们当有大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我们那个永恒的产业并不会消失，可能会因为信主失去暂时的短暂的物质的产业，但是我们在神那里透过基督所赏赐给我们的永远不会消失。暂时可能会忧愁缺乏，可能会怀疑和挣扎，但是最终那个永恒的盼望一定会属于我们。后来保罗也说，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们会和基督一同受苦，也会与他一同来得荣耀的。雅各后来接着说，不单因着信仰的缘故，物质贫乏的弟兄姐妹应当以属灵的丰富为喜乐，同样他说富足的降杯也是如此。这个富足的降杯也是如此，是指那些物质生活富裕健康各方面蒙福的信徒，在遇到试炼中也应该喜乐，因为试炼教导他们物质是短暂的。因为教会的确有稍微贫穷的，稍微小康水平的，还有非常富足的。这个非常富足的，他的财产损失一点对他并不是致命的，比如他有10块钱，他损失5块，他还有5块。但是穷人只有1块钱，他损失1块，他有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试炼临到这个富足的人，他的财产经济遭到重创，受到教导他们短暂的物质不能够带来永恒性的满足和帮助。彼得也曾经引用以赛亚书的话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荣美就像地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卑微的弟兄或者是富足的弟兄，卑微的升高，富足的降卑，你初看的话你可能很高兴，你说哎，不仅有穷人会受试炼，富人也会。富人受试炼的时候，我们心里可能很高兴，这个叫仇富心理啊。大家知道有一位哲学家，他是反基督教的，他叫尼采，他就认为，他说基督徒是嫉妒美善能力的一群人。其实他讲这句话并不完全错，很多时候是对的。比方说，如果你没有美貌，你很喜欢听什么？美貌都是虚浮的。如果你没有什么学位，你很喜欢听什么？知识都是自高自大。如果你没有钱，你很喜欢听别人讲财富是万恶之根。如果你的孩子学习成绩不怎么优秀，你喜欢听什么？学习再优秀不信主也上不到天国。你喜欢听这类的话，这个是典型的仇富心理和嫉妒。很多时候基督徒有这种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导致基督徒嫉妒。我们有时候感觉到自卑的人很可怜，的确自卑的人很可怜，但同时自卑的人他的心又很骄傲又很嫉妒。我们绝对不是仇富的人，不是因为别人有美貌，也不是因为别人有财富或者有知识 或者儿女的前途比你更好，我们就希望说主啊，什么时候惩罚他们一下，让他们也受受苦。这种嫉妒的心理是绝对要不得的。基督徒靠着恩典不可以有自卑感，不要因为自己差我们就去仇恨或者嫉妒那些比我们更强更优秀美善的事物。其实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描述了穷人和富人，你发现主并没有去夸赞那些富有的人，也没有过度的谴责富有的人，他只是描述了这个世界上的现实。他讲到拿撒路，他讲到那个财主，他讲到另一个财主家道丰富，为自己的灵魂安排了一切，准备吃喝享乐。我们要知道富人不全是坏人，不是因为他富他要通通的下地狱，穷人也未必全是好人，也不意味着穷就能上天堂。所以在福音书告诉我们，你富无罪，你穷也无罪。后来清教徒有一句名言说，富裕不能证明神喜爱这个人，贫穷不能证明神恨恶这个人。他们还有话说，许多蒙神所爱的仆人确实感受贫穷的痛苦，而许多邪恶的人在一生中却有很丰富的产业。为什么富足的人降卑，他也应该知足，他也应该喜乐呢？我们要知道富足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圣经有很多经文告诉我们，你的财富增多也潜藏着一种特殊的危险。有人毕生追求财富，但是他就不晓得财富带给他的危险到底有多大。因为财富能够使人的心刚硬，使人眼睛被蒙蔽，很容易忘记神。耶稣曾经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后来保罗也说，在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的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后来耶稣论到那个无知的财主，他说，家道丰富在神面前却不富足。我们看到富有的确伴有危险。大家知道在美国有一个拳击很厉害的拳手叫泰森，在他未成名之前，他的训练每一天可以达到将近十几个小时。当他达到整个事业巅峰的时候，用了很多的钱。他用了钱来之后，不是变得节俭、施舍，而是疯狂的去花钱。不过按他个人来讲，他说小的时候比较穷，就要报复消费。他就买跑车、买衣服，然后买豪宅，然后养这个孟加拉虎，然后他就和朋友们各种的消费。没过多久，他就破产了。后来他就经过采访，他说：“我为什么会不断的花钱？我认为我的财富是挥之不尽、耗之不完的。”不单是他，很多的人原来没有钱，有了钱之后他就开始挥霍。这个比例美国有一个数据调查过，几乎那些原来不富有后来变得富有的，只有90%左右的人是不能够管理钱财，最后身败名裂的人占多数。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清教徒有一个经验之谈，他说，拥有越多世上财富的人，越难看到他们为神大发热心。我想，不但他们有这个经验，我想我们也有这个经验。有为数不少的富人，他是基督徒，对上帝很吝啬，他对上帝没有倚靠的心，因为他任何问题都可以用钱去解决。就算财产物质缩水，不影响吗？根本不影响。可他可能是中产阶级， 他和贫困人相比，一点点损失根本算不得什么。所以拥有富足的人是很难拥有好的信仰的。因此清教徒就说，金钱财富会带来一种的危险。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哈，金钱本身是好的，没有矛盾，危险的是人的罪性和贪心所造成的。所以雅各说，富足的人降卑，他降卑了，他也应该喜乐，他也应该感恩。为什么？因为他认识到物质的短暂，他认识到物质不能给他带来满足，他知道物质不是他追求最终的目标。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思考，富足为什么威胁一个人的灵性？因为人很容易把金钱当作最终的追求的目标，而忘记了基督，忘记了上帝。因此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务这个爱那个，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以前和大家讲过，周马田他研究清教徒讲过一句话，为什么清教徒财富有很多？因为他们不是为了钱去工作，他们是为了上帝去工作，所以钱就追着他们走。但是你为了钱去工作，一定会忘记神。如果你为了上帝去工作，荣耀他去工作，工作神圣升级的话，钱自然会追着你走。因为你的工作的经验、技术、知识会疯狂的增加，因为你知道这个工作不是普通的，它是神圣的。我们知道瑞士手表最好，像劳力士、江诗丹顿都源自于瑞士。原来的手表并不在瑞士，加尔维那个时期，16世纪的日内瓦才有2万人口，日内瓦才2万人，日内瓦很大，当时日内瓦只有2万人。当时钟表的产业几乎是在当时的法国、英国、意大利这些地方，因为当时法国的改革宗的信徒受到逼迫，他们很多人就逃到了瑞士的日内瓦。因为从地理路线来讲，逃到日内瓦是最方便的。他们到了日内瓦之后，大部分都是工匠，都是技术人员，所以在里面大概每10个的难民当中，每10个工匠里面就有2个是钟表匠。而这些钟表匠他们在日内瓦得到发展跟加尔文有关，因为加尔文强调这个世界就是修道院，工作它也是神圣的，和过去天主教所教的完全不一样，所以就给了当时这个钟表这种工作的精神进行了提升。结果后来一系列发展，瑞士成了名表的那个产地。所以为上帝工作的时候，钱才会追着你走，但只为了钱一定会忘记神。那第二个思考，人有了钱一定是依靠自己而非依靠神，因为钱能解决很多问题。而对于一个没钱的比较贫困的弟兄姐妹，他们会常常祈求依靠上帝，愿上帝给他们开路。但是一个有钱的认为没问题，钱多关系多人脉广问题都可以解决吗？根本不是问题。第三，人如果有了足够的时间和精神，他的第一个目标是为了钱，他一定会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赚钱和获得财富上。但是对属灵的敬虔的追求，对一些人的关怀的时间是非常稀有的，因为他要把时间放在挣钱上，目标为了挣钱。第四，金钱无法给人带来真正的满足。通常人有的越多，他想要的就越多，越是有钱贪心就越大。 因为你想进入更大的圈子，想拥有更多的财富。其实这个不单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也是一样。先人的倾向是相信物质能带来安全，带来稳定。你在一个城市安家的时候，有了自己的房子，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没有一种感受。有人跟我分享过，有了房子，在这个城市走路都不一样了。我想说的应该是没有错。当你在一个城市漂流很多年，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你整个人的气质就会被培养起来。但是你知道吗？雅各说，富足人降杯也应该喜乐，就让富足人明白物质是短暂的，它不是稳固的，它会消失的。后来雅各又补充说，太阳出来，热风扬起，草就枯干，花已凋谢，美容就消失了，那富足人在他所行事上也要这样的衰残。物质绝对不是稳定的，你有绝对多的物质，你会把它当作逃城，当成山寨，当成高台，当成避难所，因为你可以用钱解决很多的问题。因此你可以看到，卑微的和富足的人，他们都会遭遇试炼，他们的物质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减少，有的可能变得一无所有。不过他们都有一个要追求的，就是要信靠神。比较贫穷的人遭遇逼迫变得更贫穷，富足的人遭遇了逼迫患难只不过损失一点点。但是两个人都是基督徒，他们都需要意识到上帝给他儿女那个丰盛的属灵的财富是不变的，是不会消失的，是可以让人得到满足的。因此比较卑微的弟兄姐妹应当信靠基督能够供应一切所需的，能够超越那个试炼所带来的物质的那个损失。他应该意识到在永恒的国度里面那个地位高到一定程度是物质无法所给予的。同样身为神的儿女，如果是富足的，他也应该喜乐夸耀，因为他透过试炼可以懂得财富是短暂的，信靠基督也可以带来同样的祝福。因为富足的人物质遭到了损失，他的灵里会变得谦卑，充满那种真实的谦卑。一旦两种人都获得了喜乐和满足，比较贫穷卑微的弟兄就暂时忘记地上的贫穷，那个富足的弟兄也暂时忘记地上的财富，因为他们都需要信靠基督，他们都需要在永恒的那个赏赐当中获得满足。这两种人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当你失去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些都不能给你带来安慰。我们大部分都是中年人，等慢慢你有失去了儿女，失去了妻子，失去丈夫，失去亲人，失去财富，你才知道这一切都不能给你带来满足，它是一个短暂的。如果你失去健康，你也知道身体的健康不是永久的，你经历了朋友的背叛或者别人恶意的伤害，你会知道这些都不是那个最终我们所寻求那个稳固的依靠。试炼是很好的平衡器，它能够让上帝的儿女穷人和富人都倚靠神。财富不能够让人更亲近神，贫穷也不会让人更远离神。一个人拥有富足不代表他离上帝更近，一个人贫穷不代表他离上帝更远，因为他们都需要倚靠上帝。希伯来书有些经文说， 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在这优美著名的经文，不单是告诉那些贫穷的人，也告诉富足的人，如果贫穷的人遭遇逼迫，他应该坦然无惧到施恩宝座前。那个富足的人，他意识到物质是短暂的，不能带给满足，他也应该坦然无惧到施恩宝座前来得到上帝对他的帮助。因此，无论你是贫穷经历试炼，还是富足经历试炼，对我们都是有益的。雅各说，应当看见在贫苦当中经历试炼，你要以上帝为满足。如果你是个富足人，你遭遇了试炼，你也应该在此刻意识到转向神，因为物质总是短暂的，稍纵即逝，好像一些花当天盛开，当天就凋谢了，好像草被割下来，风一吹就干了，唯有上帝才是我们最终的满足。所以我们用加尔文的话来结束这段经文，这个话之前我讲过，我想再来读给大家，作为我们的劝勉和安慰。加尔文写道，为了避免他们心里期望在世上获得永久满足他们的平安，谁使他们常常经历战争、纷争、抢劫或其他灾难？谁为了约束他们迫不及待追求转眼即逝的财富，或依靠自己拥有的财富，就使他们被放逐、遭饥荒、火灾，或以其他的方式使他们落在困苦中，或至少拦阻他们发财？为了避免他们过度的享受婚姻所带来的幸福，神就以堕落的妻子、悖逆的儿女或丧亲的痛苦试炼他们。然而，如果神在这一切的事上比较慷慨地对待他们，但为了避免他们因骄傲或自信而自高自大，神就借着疾病和灾难使他们确知物质有多靠不住，转眼成空。唯有当我们发现今世在各个方面充满了患难困苦，以及我们许多令我们不快乐的事，没有任何方面是幸福的，今世所带来的幸福是不可靠，转眼即是虚空的，同时带给我们各式各样的害处，我们才从实在的苦练中真正获益。由此可见，我们在今世只能期待征战，也应当提醒自己，我们的冠冕在天上。总之，我们要深信，除非人在心里开始轻看今生，否则他就不会认真的寻求和默赏永世。因此，无论你贫穷受试炼，还是富足受试炼，总要喜乐，因为背后所带给我们的益处，让我们在贫穷加上试炼投靠神，让我们在富足经历试炼来投向神。所以这个物质的减少不仅仅是因着逼迫了，儿女的生病带来钱财的花费，我们个人的身体出现疾病带来财产损失，我们不小心手机电脑掉地下带来了物质的亏损，总之造成经济亏损的每一样事情都戳痛了我们的痛处，就是我要花钱。不过这些痛处的提醒我们，物质不是最终的满足，物质的每一次亏损都使我们要知道唯有神是满足的。物质是短暂的，稍纵即逝，转眼成空，它在试炼我们的信心，改变我们对上帝的态度。求主恩待我们，你若很贫困，遭遇试炼，雪上加霜，你应该知道神是你最终的满足。如果你富足，经历了物质的亏损，这个亏损对你来说简直是太小了，对你不是致命的，希望那点小的物质亏损也能让你明白，我应当转向上帝，物质总会消失。感谢主，我相信每个人都经历过物质的亏损，而且越是没钱的时候， 家中的事故总是不断。其实神不是在训练我们吗？拥有这样智慧的人，就会在贫困的试炼中喜乐，在富足的试炼中喜乐。若是没有这个智慧，只能够说真倒霉呀。感谢主，我们到这里，一同起立来祷告。